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啊，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神的殿来敬拜他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丰厚，让我们能够在啊新的一年度里面来到你面前敬拜赞美你。我们继续的用听道来敬拜，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真道，而且能够谨守遵行。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圣灵欢迎你来，欢迎你来自由的运行，来做你所喜悦的工。我们欢迎你圣灵，欢迎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这个题目是圣灵五旬大收割啊。记得第一次跟大家讲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啊。那么我们有提到啊，神在那个新的一个时代里面呢，神就兴起了一批的人啊，兴起了一批的人呢，神就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父应许他们什么？圣灵。对了，圣灵要在一个特别的时候降临。那么在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神的大能与大家同在。然后呢，透过圣灵的大能，要为主做见证。所以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圣灵充满，为着要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圣灵在第二章的里面讲到了那个五旬节的时候有事情要发生。今天从五方面来跟大家思想。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是圣节。大家看到下面左下角圣节，圣节就是五旬节啊。这个蛮重要的，要跟大家讲，在犹太人的历期当中有三大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五旬节，第三个是祝棚节。第一个逾越节，大家记得逾越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还没有出埃及以前有什么事情发生？十灾里面最后一灾，上帝差派那个灭命的天使来到埃及，把头生的都杀掉了，以致法老才能够放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所以那个逾越节就是当时神给以色列人特别的一个恩典，因为有那个高原的雪淘没在那个门框上，所以以色列人就逃离了那个灭命的之灾。所以他们要纪念的就是逾越节。第二个节其实是五旬节，我们等一下要讲的。第三个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的时间，因为不顺从的缘故，他们就在那个旷野呢兜圈40年之久，住什么帐篷。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他们今天神用玛拿用鹌鹑来供应他们的需用，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是住帐篷的。所以呢，透过祝棚节来纪念神怎么样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带领，在旷野的时间供应他们一切的需用。好了，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五旬节这个圣节。五旬节的意思是什么呢？五旬的意思就是一旬是多少天？十天，对不对？十天，五旬就是多少天？就是五十天。如果我们从那个逾越节啊，这是我们现在基督教讲受苦节的时候，受难节的时候，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时候啊，耶稣守逾越节的晚餐。刚刚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记得吗？耶稣守这个圣餐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个圣节的时候守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从逾越节那一天开始，那么圣经在那个利未记23章里面这里有讲了，他就讲到从这个逾越节开始呢，一次啊，那么就算七个安息日，七个安息日乘七就是7749，对不对？再加一天，他特别讲到的是安息日的七日， 然后共祭是多少？五十天。所以从逾越节的那一天开始算到五十天以后，就是五旬节，就是其中一个重大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七七四十九，所以又叫七七节。然后呢，第四看到的就是收割节或者是初熟节。原来当他们进到那个这个迦南美地以后，神祝福他们，向他们有丰收，也让他们在初熟的时候呢，就要献这个素祭或者是献这个摇祭。那么在献祭的里面呢，就把他们所得到的那个初熟的那个果子啊，就献给神，透过这个来纪念神赐福给他们。那这里讲的收割节、初熟节呢，其实呢，在当时五旬节的时候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要纪念的，这个是在第五里面所讲的十诫。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出埃及以后，这个逾越节一直到五十天呢，神在西乃山就把十诫颁布下来给摩西，给以色列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生活啊？按照神颁布给他们的十诫来生活来行事的。这个是旧约的情况，五旬节那个时候就有十诫颁布下来赐给以色列人。今天我们不活在旧约里面，我们活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五旬节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灵降临。在旧约里面五旬节的时候是十诫颁布下来赏给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候是圣灵下来赏给我们每一位新约的信徒。看到这个分别在哪里吗？以前是用十诫用律法，新约这个时代是用圣灵，不是说不用十诫，不是说不讲律法，乃是说我们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实行十诫，来实行神的律法，不再是表面的，好像以色列人过去一样靠着行为，表面的行为来守律法守十诫。现在不是说我们没有十诫，我们还讲十诫，对不对？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这个十诫的重点在这里。所以呢，我们是靠着圣灵来守十诫，去爱神去爱人，这个是十诫的精义。所以呢，你看五旬节就把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带给我们，就是圣灵要来完成守神诫命的力量。今天我们就要靠圣灵，不再靠自己来努力守律法守十诫。分别在这里。好了，那这里我们也再看到了，就是第七，这是以前在创世纪的时候呢，因为人骄傲，他们只讲一个语言，那讲一个语言呢，他们就要高举自己建立巴别塔来高抬他们的名声，他们要上达天庭啊，好像我们要跟神借住一样表扬他们自己，神就下来辨认他们的口音，然后就把他们分散在船地上，对不对？可是你发觉五旬节这个时候圣灵降临，就赐下方言，别国的语言，就对很多不同这个讲相谈的人来说不同的语言，他们都听得懂，他们都一起的，因为这个言语能够听懂以后，他们都合一起来了。所以在旧约创世纪那个巴别塔是有分散的作用，可是临到五旬节新约的时代，神差派圣灵来要把人合一起来。所以你看五旬节重不重要啊？它就带有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 landmark， 给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节。甚至现在有一个基督教的教派叫做五旬节的宗派 Pentecostal， 对不对？好，来纪念这个五旬节。好，我们来再看第二，这是圣徒啊。我们现在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所以你讲第一是圣节的重要，第二就讲到圣徒的重要。圣徒在这里呢，我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基督的门徒，因为在这个第一节里面有说到 当时的门徒他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吩咐他们要留在耶经，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里那个时候是做什么？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等候，他们在赞美，他们在感谢，他们在等候神所应许的那个圣灵啊。所以呢，你看刚刚讲的就是圣洁，就是神的时间，神做事都有他的时候的，他不是随随便便乱来的。那么你们等候神的时间临到，圣洁临到之前呢，他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祷告。那今天弟兄姐妹，祷告会的时候你在哪里？祷告会的时候你是不是忙这个忙那个，忙你自己的事，甚至来到教会还是在忙别的事？这个是 key， 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抓住这个重点的话，就是基督徒来到教会第一件事情是来亲近神，来祷告，来等候神，不是要来做这个，要来见谁，要来做什么买卖，要来谈什么生意，要来处理什么事情。第一个事情来祷告，来敬拜，来感谢，来亲近等候神。好，弟兄姐妹，请你抓住这一点，因为这个是得胜的秘诀，你个人生命得胜的秘诀，还有教会得胜的秘诀。如果你没有看中这个的话呢，你的灵命常常是有起有跌，反反复复的，反反复复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弟兄姐妹，基督徒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听耶稣的命令，就是去等候神，就是去仰望神。第二种的人呢，是虔诚的犹太人。在第五节里面说到，在这个各地天下各地的犹太人虔诚的，他们都来做什么？都来到耶经耶路撒冷这个京城来守节，来守这个五旬节、收割节、七七节、初熟节。在他们守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种人是有心的人，因为他们是好像是朝圣节，他们来朝圣，来敬拜神的，所以他们要花一段的时间来到耶经，从他们的这个住的地方来到耶经。今天我们能够很自由的来到教会来敬拜神，这是一个福气。你不要走那么远啊！今天我们的榆木是在以色列嘛，对不对？他跑到那么远干嘛？朝圣，对不对？要更认识神啊，更明白圣经，更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对不对？好，也鼓励你们有机会要去以色列，很重要了。你可以有很多的亮光，开启你的信心会增加，而且那里有很多恩膏，你去的时候那个恩膏，你的祷告特别被神垂听的。这个我不多讲了，我知道的就告诉你一个秘密，祷告去耶路撒冷祷告，城墙里面把那个纸贴在那个哭墙都成就了。告诉你的。好，这里这个虔诚的犹太人到耶经到耶路撒冷，他们做什么？朝见神，敬拜神，来守节，这个就是他们的那种敬虔的心，也是圣徒。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不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犹太教徒，他们是信耶和华神的，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是基督，他们是等候他们的基督，他们的救世主，他们的弥赛亚，还没有认识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基督。可是他们的心是向神的，这种人神喜悦。所以你看这两种人都是圣徒，是神所爱，神所拣选的。我请问你是不是属于其中一种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如果你不是的话，你还在外围的话，可是你是有心的。好像很多人他来到教会，他要认识神，他虽然不是基督徒，可是他是福音的朋友，因为他对福音有心，他要听，他要知道，他要得着。这个就是好像这里所讲的虔诚的人，虽然他不是犹太人，可是他是虔诚的人，神喜悦这种人，神喜悦你。你要抓住，你现在就要来认识。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所以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好，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做 Steve Gaines 牧师。 那么他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会牧会了，大概有他写的那本书叫27000人的会众，非常大了。这是一个尽心的教会，在那个 Tennessee 啊 ，Memphis Tennessee， 非常出名的一个尽心会。那这位牧师呢，因为很成功，很多的牧者啊、教会啊的人都来访问这位牧师啊，就问他一些的问题：哎，你的教会为什么那么成功？那么多人，那么多人来敬拜，那么兴旺等等。那个牧师就回答说：有时候我们设计这个敬拜，很多时候呢，目的是要吸引人来啊，所以你要搞很多 program 啊，很多那个音乐的节目来吸引人来啊，甚至做很多啊这个人的这个动作，人家叫secret service， 有没有听过啊？这是啊帮助那寻找那个神的人啊，这个寻找真理的人啊，来设计这个敬拜。所以有时候穿的是夏威夷装啊，很轻松的、很自由的。你有没有去过短裤的、拖鞋的啊？牧师也是这样子来带敬拜的啊。那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做法，就是 seeker service， 就是要帮助那些寻找者找到真理。所以你要跟他们认同，所以你穿的衣服都是好像他们很轻松，没有那么紧张啊，没有那么敬畏的感觉，不要让他们害怕。可是这个牧师就说，我们在设计敬拜的时候，第一个要吸引的不是人，是什么？还是要吸引神。所以我们来到敬拜呢，不管是个人来到敬拜，我们的对象第一个是神，第二个就是教会在设计敬拜的时候，一定要以吸引神为主要的 program， 主要的节目。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说，神自然会把人带到这个教会来，这个就是秘诀。你们教会人虽然不多，如果你们把这一个原则抓住，你们个人的生命一定会有突破，这个教会一定会增长，一定会变成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啊。这个牧师还在讲另外一个秘诀，他的秘诀在哪里呢？这是说那些人啊，他们问牧师，为什么你们教会那么兴旺，那么多人啊？这个牧师他就讲到，其实我们呢、没有什么 program， 没有什么节目，没有什么这个重要的那些策略啊，我们都讲策略嘛，这个啊，还有那个啊 ，church growth 教会增长的一些方法，我们都没有，我们都不讲。他们讲什么呢？他们不是讲 what， 不是讲什么要做什么，乃是讲 who， 讲到谁，还是回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来寻求神的。就归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种人，就是你是不是来寻求神的近前的人，是不是基督的真正的门徒，以耶稣以神为主为首，这个才是最重要，这个就是教会应该抓住的，谁才是最重要，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有什么节目，有什么 program， 有什么活动啊？刚刚我听到有很多活动，不是这个活动不好，乃是说不要本末倒置，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好，我们再看第三，圣灵啊，我们讲到圣洁、圣徒，现在讲到圣灵了。你看，神他在这个时候就差派最宝贝的圣灵来给我们教会，给我们的这个门徒，所以在这个第二章五跟十三还有十五节就讲到，当圣灵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大有能力的。我们通常信耶稣的时候呢，这个彼得也说了，当你们信耶稣，你就受洗悔改，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得救。可是得救以后还要受圣灵，他讲了受圣灵，那这个意思当然是说，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呢，圣灵会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殿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可是这个并不能够看到圣灵的大能，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安静的，好像一个印记一样。印记就是说，将来我们等候耶稣的回来，圣经说是得赎的日子临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字，一个印记啊，一个头款。可是呢，在这里所讲的不是那个安安静静的这个圣灵的，乃是大有能力的彰显。所以第一个开始看到这个响声，圣灵来的时候是 很大声的啊，砰一声。那么，然后呢？你看有大风吹，你知道圣灵在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吗？是 pneuma。pneuma 的意思就是气的意思，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于气都有一定的认识，对不对？因为圣经说亚当啊，神造人的时候呢，就把他的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灵魂是从神来的，当神吹气，所以气跟灵其实是同一个事情，灵就是气，气就是灵啊。当然这个气就是你们要知道圣灵是神 啊，圣灵他是三位一体其中的一位。所以这里看到有大风吹过，他们也感受得到，然后呢又说舌头好像火焰一样，都是看到的，都是感受到的，都是有声音的。你看不是单单安安静静的在我们的里面，这里讲到的舌头呢，就是降临在这个信徒的头上呢。这个圣徒呢，不是单单是使徒，但是使徒只有12位，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记得在等候的时候有多少人呢？有10倍，12乘10是120，对不对？120人，刚刚我们讲到基督的门徒就是120，不单单是12个使徒，乃是120个门徒，他们都同时的被圣灵浇灌，而舌头在他们的头上都可以看见，这个叫做圣灵的喜。这个是耶稣他曾经讲过，约翰是用水来跟你们施洗，可是我是用什么？用火来跟你们施洗的，这个就是火，这个就是圣灵。耶稣讲他要跟我们施洗，不单是在信耶稣的时候接受水礼，好像约翰的洗礼，而是进一步说要用圣灵大能浇灌在他的门徒身上，这个就是舌头好像火焰一样，圣灵的洗降下来。接下去呢，他也讲到充满，充满不但他充满这个门徒啊，所有在里面120个人都被充满，而且也说到整个屋子都被充满。你知道当圣灵真的充满人的时候呢，你站不住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讲我的见证，在讲圣灵的时候啊，圣灵就来，我都站不住，我就这样子蹲在那边，我就蹲在那边，为什么？起不来了。圣灵的那个能力啊，有一种的重量，所以神的荣耀叫做荣耀的意思是 weight 就是那个重量的意思。所以如果神的荣耀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就很难站起来了。连那个圣殿啊，这个献给神的时候呢，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圣殿献给神，那个祭司啊，他们本来在圣殿里面攻击的，可是因为神的这个荣耀，这个 heaviness， 这个 weight heaviness 重量在了，大家都不能够在这个圣殿里面，都要跑出去了，太重了，这个压着，就把你压着，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你看当时候圣灵也在充满，而且呢说别国的语言，那是有15种的，起码算得有15种的语言，在第二章里面。然后呢在这里呢你也看到新酒灌满，所以有一些圣灵当时的现象，他们就觉得很反对。你看来的在区域里面歪歪倒倒的，又扑倒，又乱叫，又乱跳啊，又大笑大哭啊，就觉得很乱啊，这个根本就，这个不是神的工作啊，这个不是圣灵的降临啊，啊，是人啦、啊，癫狂啦、啊，是邪灵的工作啦、啊，来攻击。我告诉你，这里有讲到新酒灌满，请问你们有没有人喝过酒？有啊，有没有喝醉？有没有看过？啊，我不讲你们有没有，人很 honest 啊，很好。可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人真正的喝醉了、啊？喝醉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好像老牧师站的这个啊，整整齐齐啊，穿的整整齐齐，站得很好的，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怎么样的？疯疯癫癫乱讲话，而且啊，有什么就讲什么啦，对不对？你干嘛这样子啊？对不对？这不礼了，不是那么礼貌了，对不对？而且呢，就站不稳了，而且会倒的。越醉的人就起不来的，还有人扶回家的，送回家的。所以他们就不懂这个，就是乱批评啊、哦，圣灵来不会那么乱的，不会倒地的，不会乱叫的。我告诉你，圣灵来的时候会做很多的释放，人有很多的这个痛苦啊， 很多的这个苦难苦毒啊在里面。当圣灵来的时候呢，就让人自由了，就把里面的那种苦毒啊，那种的痛苦啊，哀伤啊，愤怒啊，各种的不稳定的情绪啊，都发出来了，得到医治了，得到释放了。人不了解就不多讲了。所以你看圣灵来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一个彰显。我们再来看第四，圣经要圣洁、圣徒、圣灵，现在还有没有圣经？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哎呀，灵恩派很注重圣灵啊，圣灵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啊，就很多的现象，有神迹奇事啊，甚至赶鬼啊等等，很 impressed 啊，我觉得哎呀很特别。可是你看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圣灵还是跟圣经来配合的，圣灵还是要用人来传讲神的话的。所以在彼得他在这14节到40节里面，他就引用圣经三段，这是旧约里面的圣经。所以呢，一个传道人要对圣经要熟悉啊，不但说哦，我看圣灵就好了，我不要读圣经了，还要继续的来研究，还要来宣讲神的话语。所以有圣灵也要有圣经，两解并重。在这里约翰啊，那个彼得他就用了三段的经文，一个是在约珥书第二章啊，然后诗篇16篇，还有诗篇第110篇啊。第一个主要彼得要讲到的就是主的日子临近了。你知道什么叫做主的日子吗？审判的意思，也是长赏的日子，看你是哪一类的人。你是这个圣徒的，这个感谢主。可是呢，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啊，那个作恶的人，这个就是苦难的日子，这是可畏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了。所以这个主的日子还没有到以前呢，你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啊？圣经在旧约约珥书里面就已经说到，圣灵会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以前在旧约圣灵只是降临在什么人身上？那个先知啦啊，像啊那些啊耶利米先知啦，以西结先知啦啊，降临在那个士师的身上，那参孙啦，对不对？力量很大，是圣灵的时候给他的力量等等。这是小撮的人，大卫等等。可是现在圣灵要工作，那个末世已经非常的近了，已经我们在末世了。主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所以圣灵现在就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这是要降临在你跟我的身上。有什么事情发生？看到异象，做异梦，还有会说预言。不但是以前啊，先知才说预言的，今天有弟兄姐妹也有这一种的圣灵的浇灌而得到的恩赐恩膏来说预言，也有了很多了很多了。然后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会出现。然后呢，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血，这个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末了就会临到了。所以大家要警醒了，要起来了，你不要再为着自己来活了，再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了，要醒过来，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近了，回头吧，回转吧，归向主吧。你不要单单想到你的生意、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兴趣啊、你的钱、你的保障。你要想的是什么？你要想到主的日子近了，我要好好的为主而活。你是主来的时候，这个主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呢，我可以安然的站在主的面前。你愿意安然的站在主的面前吗？你愿意被主称赞得到奖赏吗？还是你要站在被审判的那个地点被主来审判呢？我们要醒过来，这个是主的日子。然后呢，彼得继续就讲到，既然这个是末世的时代，可是呢，你们这个不法的人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可是呢，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将死的痛苦解释了，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大家不用害怕，因为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要好像耶稣一样身体复活的。所以这个就是彼得要讲。然后在111 110篇里面呢，耶稣最终已经被神啊，这个天父称他为主，为基督，为世人的救世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虽然我们是有罪的人，可是因为耶稣他是救世主，他是基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彼得那个在使徒行传二章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末日的时候，有审判临到，有灾难临到，不用害怕。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解释了死的痛苦。我们有盼望，可是呢，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悔改，来到主的面前，要奉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而且呢，要领受所赐的圣灵。请问你有没有这个做？有没有做这个？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叫你的罪得赦？有没有领受圣灵？有没有？有，感谢主。好，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来再看，最后我们看到那个圣果了啊。当圣灵来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第一个就是信主啊，这是受洗，这个是量。当时有多少人信主啊？3000人信主，听到了神的道，被圣灵感动以后，都愿意来信主受洗，一天就3000人。然后第二呢，你看见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地方，一个情况了，一个教会了，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神的话语很重要，使徒当时就要教导这些新的门徒神的话语，然后呢，有彼此的交接，这个是团契的意思。好像昨天晚上我们有这个团契，大家来交接，然后呢又有波饼，刚刚我们有波饼，也是敬拜的其中一个部分，然后有祈祷再一次的提到教会就是来祷告的所以要来祷告，这个就是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表现。真正的一个教会就有这几种的表现，然后他们也变卖财物，凡物公用，这个就是讲到他们很愿意分享，因为财不再是重要了，现在主才是最重要，爱神还有爱人才是最重要。那么这你看到有神迹奇事很多，你今天有没有看到神迹奇事啊？多不多？我都觉得不多啊，有的是有的，不过不多。可是呢，我们要看一个真正满有圣灵浇灌充满的教会的神迹奇事特别多的，就是当时的教会就是这样啊，很多的神迹奇事出现。你要看到吗？你就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你要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好了，那接下去呢，你看喜乐，我们都是为了寻求快乐，对不对？现在圣灵给我们喜乐，你愿意来这样子把自己献上，圣灵来充满你，你就有喜乐。他们不但有喜乐，而且呢也是得到恩宠，人很喜欢那些基督徒，神也很喜欢那些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得到神与人的恩宠。然后呢又告诉我们说，主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你要不要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人数增长的教会？要，就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要教会这个人啊，这个就会来，为什么？这就把人带来了。好，那这个就是看到圣灵充满拯救灵魂，圣灵充满教会建立，圣灵充满教会增长。再看，在非洲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布永刚，大家认识他吗？认识啊，都很出名的啊。那出名现在台湾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他在台湾开那个烈火的这个培灵会啊，烈火的聚会，很多的这个世界各地的人都认识他的。那这个人呢，他特别的就是对非洲非常有负担，他爸爸是牧师，他自己又读了神学以后成为牧师，就跑到非洲，跑到非洲的时候呢，开始要对非洲人宣教的时候呢，很辛苦才找到五个非洲人，向他们传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福音的，他就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带领我来非洲？ 他们都不愿意听你的福音，你带我来非洲干嘛？他是德国人，白种德国人，到非洲啊传福音不容易啊。好了，那他问了神之后呢，有一天他在南非的一个小山丘在默想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意象，就是非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他明白了上帝的意思，要叫非洲全个州得救。他看到了这个意象以后非常的高兴，跟他的这个师母来说，那师母当时都不大相信，可是后来他就靠着神给他的这个意象，用信心踏上这个宣教的道路，继续的在不同非洲的国家里面开布道会。刚刚说五个人都不要听了，现在开到一个叫做Christ for All Nations， 这是基督传万邦的这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他们的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就定了一个目标，要11的非洲人信主，很多人很多人。那么在7年以后呢，2007年呢，他们算了大约5000万的人已经信主了，已经把自己重新的献给主了。这个不简单了。那么这个牧师呢，因为他从神领受了，他就是去讲福音的时候，就圣灵与他同在，圣灵就好像火一样的来临到众人，叫人得救。我们再来看，还有在多伦多机场的这个基督徒团契，这个也是教会。在那个时候啊，这个94年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听过 Toronto Blessings， 有没有听过啊？多伦多的这个祝福，这个圣灵降临，突然之间临到他们的时候呢，哇，他们就守住不住啊，都不知道干嘛，这大家都又倒啊，好像我们说是新酒灌满的情况啊，醉了的情况。很多人呢又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啊，这个鬼被赶出去啊，很多人也愿意来信主了。那这个教会呢，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呢，这是94年1月份的时候呢，这到一年半，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每一个礼拜100个人信主，100个人信主，每一个礼拜啊。这个教会本来只有350人，可是呢，你看一年半每一个礼拜啊，350人信主。然后呢，在那个两年，就是到两年底以后呢，他们就大概有一万个人。达到了10000个人信主，或者是把自己的生命重新的来奉献给主。两年的时间而已呢，怎么样可以达到10000人呢？不是人可以做到的，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叫人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教会就增长起来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盼望的，不是你搞什么节目，不是你要靠什么才干，靠什么能力，都不是，乃是要靠圣灵，还有传讲圣经，还有你们要做圣徒，不要单单做信徒，要做虔诚的圣徒。到了时候，这个教会也要经历五旬节圣洁神的时间临到的时候，你们也要看到这个圣果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在你个人的身上，你愿不愿意见到神的作为在这个教会，在你们的身上结出圣果来呢？愿意的话，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透过使徒行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叫我们把人的那一套拿掉，叫我们集中的在你的身上，欢迎圣灵你来到这个教会，欢迎圣灵你大大的充满浇灌在这个教会，就好像你是充满这个屋子，充满当时的门徒。主啊，你来充满我们，你来浇灌在每个人的身上， 显出你的神迹奇事，把荣耀归给你，不归给人，把荣耀单单的归给你。主啊，求你就来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心里面愿意要追求的话，你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来寻求你，单单的来寻求你的面，我愿意来得着你，不再是为着自己的理想，为着自己的需要，乃是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来对主说，你来求主帮助你。主啊，你都听到我们每一位圣徒的心声，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你来光照，你来给我们力量。这是好像昔日你在五旬节的时候在门徒的当中所做奇妙的作为，我们愿意看到你的同在，我们愿意经历到神迹奇事，我们愿意为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荣耀你。主啊，你来垂听，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